升级而摇动了。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苦打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上帝，感谢你为我们能够站立在这里，为我们能够扬声这个开口来赞美你。谢谢你赐下的这样的赐恩给我们。谢谢你赐下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窍。
阿们。
这个是你来指教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当走的路。
阿们。
你指教我们就是何为公义和良善。
阿们。
谢谢你将那样一个纯全美好的一个旨意就放进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瓦器里面。
阿们。是的，感谢主。
你要将我们带到你的这个是荣耀里面。
是的，
你必须要将这个败坏的世界真的是来审判。谢谢你将我们引入到耶稣基督的光明之地。唯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脸光照我们。
阿们。
好像我们得知你的是这样一个永生的道路。
阿们。
认识你的救恩。
阿们。
愿此时我们的赞美敬拜就是得蒙你的喜悦。
阿们。
祝福每一个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渴慕你话语的你的孩子。你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请起立。
一起来对付主导。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地上如同星在天上，我们自由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原谅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原谅人的债，不叫我们一点试探，救我们脱离羞辱。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供应；有的说我们垫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逼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总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走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走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大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阿们。
我们今天知道的是王立弟兄，因为是怜悯贫穷，在贫穷时他自己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好，还有很多渴慕真道的朋友啊，特别今天有很多坐在外面的弟兄姊妹跟朋友。那你们有没有看见讲台并不重要，你们。声音再大一点是吗？外面好，因为我们刚才唱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为坐在外面的弟兄姊妹和这些朋友，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的渴慕，我们为他们鼓个掌好吗？好，我们今天看到尼希米记的第5章了。 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内外交困已经开始出现，好，外邦人仇敌在攻击他们，那结果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一边做工一边拿着兵器，他们继续的来修建城墙。但接下来到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说内忧啊外患，然后我们看见了这个内忧啊。以前你会看到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考察好像古罗马帝国是怎么衰亡的啊，波斯帝国是怎么衰亡的啊，那么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历史学家呢，到最后他们都同意说啊，人类历史上那些帝国的灭亡衰亡，其实主要呢都是出于它内部的问题啊。虽然有的时候外部的强敌、外部的困难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衰亡都是从它内部的问题开始的。那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那个三星堆的那个博物馆啊？你看见古蜀的文明，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消亡的。我们在三星堆里面看见，在这一块我们这一块土地上，其实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应该说都不是古蜀古蜀的后代，我们都是后来从其他地方迁移到四川这块地方来的。但是在四川这块土地上远古的古蜀国三星堆的文明，你看见它非常的强大啊，也非常有一个物质的繁荣，然后最后它忽然的消亡了。那我在那个三星堆博物馆的那个最上面的一层哈，那有几台机器，机器呢上面呢有一个选择题，他就问说，你认为你觉得啊，你看完了整个博物馆，你觉得三星堆的古文明呢主要消亡的原因是什么？他就有大概那个地方四五台机器，上面就有一些选项啊，一个选项说是外敌的入侵啊，有的是说自然灾害，也可能就像512大地震一样，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地震把他们全部都埋没了啊。然后就列了四五个选项，最后有一个选项呢说叫内部政治斗争啊。然后呢我们这次选了之后呢，我们就到各个机器上去看大家选的结果怎么样。哎，后来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有一台机子是在最前面嘛啊，第一台嘛，然后里面呢还有四五台机器，我们就看见呢后面的那四五台机器上面呢选出来的结果，大概70%-80%的人都选择呢认为主要是外敌入侵和或者是呢自然灾害啊，就大部分的人都是选这个的啊。但是很奇怪呢，就是第一台机器摆在最外面的第一台机器选出来的结果呢，70%-80%的人都认为是上层内部政治斗争导致那个古蜀文明的灭亡。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因为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嘛，就是都应该平均在每一台机器上啊。后来我想了半天，我想通了，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哈。我想到是领导干部都在第一台机器上投票的啊，你知道，因为所有的领导干部来一定是带着第一台机器，他们不会走到后面去的啊。哦，我就发现中国的领导干部们普遍都认为是内部政治斗争导致那个古蜀国灭亡的。哎，我看到这一点呢，我就觉得很有信心。为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领导干部们他们更加的知道人是有罪的啊，他们更加的知道就是我们里面的败坏啊，他知道一个国家要灭亡，一个文明要消亡，不是在于外面的那些因素。你们小老百姓以为是那个地震啊，外敌入侵啊，那我们这些当官的在里面才知道是我们搞砸的，是我们的罪，是我们那里面的内部政治斗争导致这个国家的衰亡的。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位这个非洲的一个传道人哈，他每次讲道的时候讲到人的败坏，他到那个美国啊或其他地方去讲道，他说现在他在我们非洲，我们现在都不怕野兽了，我们看见野兽都不逃跑，我们怕人，我们看见人就逃跑啊，因为人比野兽坏多了，比非洲狮子啊可怕多了，因为人啊，你就看见真的是说啊，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啊，我们常常都讲你好不容易才到教会来一次，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你是罪人啊， 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罪人啊，因为你看见这个真的就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还是在社会、在民主国家的那种历史和他的的这个结局上面，都看见这个人的罪啊。那在很多年前，这个美国这个克林顿哈、啊，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呢，他有一句这个竞选的口号叫什么呢？叫做“傻瓜，问题出在经济上”。啊，就他的口号，就他那个时候他的施政的纲领，就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出了问题，所以把这个，这就是我的竞选的口号。那你们选我，我把经济搞好，就让你们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啊。所以他的竞选的口号就是傻瓜，问题出在经济上啊。然后有一个牧师呢，看到他就回到教会里说，他说我们现在要在衣服上印一句话，叫做傻瓜，问题出在教会啊。所以。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无论这个世界他的政治家啊，或者其他的人知识分子，他们说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可能是因为是出在最大的是贪污腐败，最大的是经济危机，最大的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我们教会，出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中国的教会有问题，中国社会都一定有问题。阿们啊！中国社会要变好，不在于贪污腐败治理的好不好，也不在于那个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是在乎我们这些被称为神的儿女的人，是在乎教会。所以我们说所有的人都在给这个社会开处方，或者给这个社会下诊断，说这个社会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说问题出在我们身上啊，傻瓜，问题就出在教会啊。这是我们的不是竞选口号，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对我们的认识。然后你看见在尼希米的第五章里面，你也看到说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面的外地入侵，不是外邦人的嗤笑、外邦人的攻击，这些好像呢，以色列人很坚强的就过去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外敌的入侵甚至给我们带来一个呢同仇敌忾带来一个团结一致，带来一个呢把我们自家的问题呢都摆在一边，我们可以一起去努力去解决那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当外患过去了之后呢，就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那里。所以第五章一开始你就看见差不多可以在旧约里面呢，你可以看见这好像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金融危机第一次的经济危机，就好像我们从08年到今天全世界在这个经济危机里面一样。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就出现经济危机，他们吃不了饭那他们很多的人呢就说，我们已经把田地把这些都借出去了，都抵押给别人了，我们要钱来买粮食，甚至我们已经把儿女都卖掉了所以这里面特别甚至说到百姓和他们的妻你知道在旧约当中，在整个圣经当中是很少出现妻子们的很少出现这个姊妹们单独出来要说要那个抗议的要自卫游行的。所以你在这里你看见很特别的，就是连妈妈们连妻子们他们都受不了了，他们都起来抗议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走在街上举一个口号这样子就像那个在这一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看见那个金融危机一样，我们要饭吃我们没有饭吃，我们的儿女跟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儿女跟你们的儿女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从埃及地神把我们领出来的，可是现在我们把儿女都卖给别人为奴仆了所以他们导致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也可能呢当年也可能有饥荒，也可能呢之前其实长期积累的经济问题、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呢在修城墙的过程当中开始爆发出来了，开始凸显出来了。那这个波斯的帝国他们这个税负也很重 所以他们很多人借钱去交税啊，这里面他们不同的抱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个啊，首先有一个呢贷款的危机，就是大多数借了钱的人还不了钱啊。我们就看见好像跟美国啊去年开始这个次贷的危机一样啊，大家借了钱买房子，然后现在都还不了钱了，这样子引起整个啊经济啊体系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包括税收可能也很重，然后再加上饥荒，所以天灾跟人祸可能在里面都有啊。那有很多的解经家，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考证那个时期呢，就是波斯帝国他们的税收呢也确实是相当的重，而且那个时候呢不像今天的国家，收了钱之后呢可能就做大量的社会工程啊，他们收了钱之后就放在那里不用的。所以当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到苏珊城的时候，就是啊波斯的这个君王在的首都了，在这个苏珊城的王宫里面呢，亚历山大大帝在苏珊城的皇宫里面就发现了340多吨金条啊，就他们把那个钱收起来，他们都不干事情的，他们就铸成金条摆在那里看啊啊，所以你就知道整个社会那个通货它的这个货币流通量就很少。啊，所以呢，然后他们也征收很多的土地，啊，征收很多土地之后呢，就不拿来种地，所以种地的那个土地供应量也很少。所以有历史学家说呢，在那个时期哈，就尼西米所在的那个时期，啊，说那个波斯帝国的物价是上涨差不多50%以上啊，所以那个时候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然后我们就看见呢，尼西米开始进行一个改革，啊，进行一个改革，他就召集大会。他就叫大家怎么样呢，叫大家把那债主们，你们要把收到的别人的土地啊这些抵押物全部要还给人家，然后呢还要免去利息啊。那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说他在干什么呢啊，你是在做经济改革吗？那时候有点像我们1979年尼西米好像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邓小平啊，啊，他在做什么？他是在做一个社会经济改革吗？啊，甚至说，哇，尼西米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啊，啊，哇，他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不准你们这个借钱还要收利息，他是在做一个，好像在做一个社会经济改革吗？其实，当我们来真的看见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就尼西米的这个举措啊？是在一个社会经济的层面来理解它，那好像它是在做一个好像社会主义式的一个改革啊，好像是在反对你们收税这个收利息，反对你们呢取利啊，反对你们这些高利贷，而且要求你们要免税啊。那这个做法如果放在今天来讲，这个就是左派的做法，对不对？那这是这个美国民主党的做法啊啊，那。他到底在做什么呢？那么他在这里面，你看到他提到你们不能够取利。我们看见在整个的旧约当中有这样子的在摩西律法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互相之间借钱是不应该有利息的啊。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22章里面说，我民当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既或拿邻居的衣服做当头，这是抵押，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做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所以这里说，你要是借钱给你的弟兄，你不能够取利，你若是要收抵押物，那可以收，但是呢，如果人家都穷得赤贫了啊，只有一件衣服拿出来做抵押，晚上要睡觉的，所以你必须在日落以前去归还它。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接着在利未记里面呢，重申同样的一个原则：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的贫穷，手里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那在以色列人互相之间，神不要他们呢啊，在借钱给贫穷的人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太多的投资哈、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借钱呢，主要是指的呢就是怜悯贫穷啊，就是帮扶那些有缺乏的人，不是借钱给他开一个烧烤店啊，然后或者借钱给他去炒股啊，所以在。所以说如果有人借钱，他一定是穷人，所以他需要这个钱来度过他的一段困难的时期。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不可呢借着你们弟兄陷入困难的时候来取利、啊、然后在生命记里面再一次的来重申摩西的律法，再一次的讲到这个23章里面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胜利的物都不可取利。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胜利的，利胜利，利滚利的，但是你却不能够用它来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啊，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啊。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哇、啊、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意思是说，你们活在这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原则就是金钱的原则，这个世界 的原则呢就是取利的原则，这个世界的经济生活，人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贪婪，是建立在这个求利的原则之上的。所以你们活在这个地方，你们跟这个世界交往，那神说我也没有叫你们就是按照一个更高的原则去跟他们交往，那你们都赚不了钱，你们都活不下来。所以呢，你们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可以按照世界的原则来交往，但是你们是我特别拣选的族类，你们之间应该活出一种跟这个世界不同的关系来，你们之间不应该这样子，你们彼此之间应当以爱来作为你们经济关系当中的一个原则和一个出发点，一个动力啊。所以神不是说啊，我们可以内外有别，我们今天也是啊，你不是基督徒，我这钱给你可以收利息啊，你是我们教会的就不收利息啊。神是说，在那个旧约的时代，他特别的把这一群人，他的选民要圈在那里，对不对？要让他们呢从他们中间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成全救恩，再将这个救恩呢临到地上的万族啊。所以在那个时代，神是保守他们在彼此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但是神的心意是有一天要把这个关系呢扩展到地上的万族，扩展到呢所有的人那里去啊。不是叫你对慕道友跟弟兄基督徒之间有不同的一个态度，但是意思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人都是那样子，你不可能对陌生人还会有爱啊。所以首先是你家里的人，首先是在这个圣徒的团契当中，你们要活出这样一种新的关系来，让这个世界知道你们所相信的那一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就像尼西米在说，免得外邦人来诽谤我们，不是诽谤我们，是免得外邦人来诽谤我们的神，诽谤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说不可取利，弟兄之间以怜悯的心啊，而不以呢取利的心来看待我们之间的一个呢经济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谈到呢卖奴隶制的问题啊。有人说在圣经当中神也没有废除奴隶制啊，那你们基督你们的这个旧约当中也是许可奴隶制度的存在，那是因为在旧约之前就有奴隶制，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奴隶制啊，把一个人当作另一个人的财产。所以神在摩西律法里面呢并不是要求以色列人呢就是整个的废除奴隶制度，但是呢是要求他们呢改革那个奴隶的制度啊，这个奴隶的制度的一个改革就是用爱用怜悯来改革我们之间的弟兄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有学者称说，旧约当中的奴隶制呢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那个奴隶制里面呢最人道的一种奴隶制啊。实际上什么叫最人道的奴隶制呢？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的25章里面 讲到这个穷乏的人实在是没有钱了、啊、就把自己或者自己家里的人卖给有钱的人，对吧？那这个是奴隶啊，人沦为奴隶的通常的一个原因。那利未记就说，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那样服侍你，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在这里面很清楚的讲到说，在以色列人互相之间是没有奴隶的，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你们之间不可能张三是主人，李四是仆人，对不对？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主人。所以如果你的兄弟渐渐穷乏，把自己卖给你，这个卖呢的意思就是说，哦，我就把几年就是批发给你了，对吧？就把那个劳动力，几年的劳动力呢，就批发给你啊啊、一定要为你做工。但是神说，可是你不能把他像外邦人所看作的那个奴隶那样子去看待他啊。那然后在生命记的第十五章里面说，你的弟兄当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这是神所在生命记第十五章里面讲到安息年，对吧？安息年。有人说，所以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个被改善的那个奴隶制呢，它实际上就是六年劳动力的一个批发给你啊，然后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的出去，而且说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好，让他走的时候还要牛群啊、禾场啊、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那换言之还要分红的啊，不但就是说不是把他当奴隶来看，他在这里做了六年的工，在这六年好像是你的仆人，因为他不得不做工啊。在这里呢可能有一个呢人身上的约束的关系，不像你今天在一个公司签了两年合同，你今天爱走你就走了，对吧？你可以毁约。那他这个六年是不能够走的，可是呢第一不能当奴隶去对待他，第二呢六年之后就要归他自由，第三归他自由的时候还要分红啊。所以这些年你神怎样赐福给你，你要照样的意思就不知道照多少比例了啊，就是分红的比例了，神没有讲了，但是你也是凭着这样一颗爱心要给他。为什么？同样的是说，因为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你自己做过400年的奴隶啊，你要纪念你们身在奴隶当中的那种苦楚啊。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要纪念这一点。你们本来都是为奴的人，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讲，当我们在罪孽过犯当中的时候，没有认识那一位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奴隶啊，我们是罪的奴仆啊，我们活在一种奴隶一般的那样的一个精神跟灵魂的处境当中。如今你靠着基督的宝血得自由了，你当纪念你为奴的时候，你当纪念你的主怎样将你从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不当看另外一个人为奴仆，对不对？你要看另外一个人也是神所救赎的人。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说，因着上帝的救恩，你们彼此之间要相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们彼此之间不能够为奴仆，不能够为主仆的关系，因为天上地下只有一个主仆的关系，就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彼此之间是弟兄。所以在生命记利未记里面，神虽然没有彻底的叫以色列人废弃这个奴隶制度，但实际上如果可以称这个叫奴隶制的话，那有人就说这是一种呢最人道的奴隶制度啊。但是我们在尼希米记的第五章里面，我们看见呢跟这两个律法都相违背，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有经济危机，有贫富的悬殊，有社会的矛盾跟冲突，然后有怨言，有哀哭，他们当中在弟兄之间取利啊。后来 尼西米叫他们免除那个利息，是说1%的利息，哎，说1%不高啊，啊，但是古人呢，啊，不是像我们用年来计利息的啊，他们的周期没有那么长，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社会，就像我们的古代社会一样，通常都不是用年来计利息的，他们通常都是用月啊，或者是用到旬啊，或者甚至是一周，甚至最残酷的用天来计，但是没有人是用年来年息来计的。所以啊，很多解经家讲，如果就是按照那就按最低的就按月来计的话，那差不多就是12%，而且它有付息的啊，对吧？因为它按月嘛，按月101%，然后再加1%，对吧？然后它是有11次的付息的计算的，所以差不多我数学不好了，你自己去算了啊，差不多应该是可能13%或14%的年利息啊。那这个对于穷人来讲，确实就压力很大了。如果有一年两年没有还，那这个就很难再还得清了啊。然后我们也看见。啊，他们卖自己的子女为奴啊，而且从他们的抱怨里面来看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卖过多少年了，但是我们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他们几乎没有执行过安息年，更加没有执行过禧年，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因为你怎样去怜悯你的弟兄姊妹呢？因为你相信什么？就是耶和华你神必在你去的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换言之，你不要利息的原因是因为你相信耶和华神会给你利息，是相信神喜悦这样一个怜悯自己弟兄姊妹的人，所以神会在你手中所做的事上祝福给你，神给你的利息超过每年12%。你相信吗？你相信你就不去取利息，你不相信呢你就去取利息。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上，他们不相信，他们不敢相信，我如果舍掉我取利的权利跟机会，神会赐福于我。就像我们在奉献的时候都是这样，我是否相信把我1/10的这样的一个金钱摆在神的面前，神喜悦我，他要倾覆于我，直至无处可容。你相信吗？你不相信，你就不能够甘心乐意的来奉献啊！甚至你奉献，你虽然奉献，但是你可能呢，只是觉得看见大家都在奉献，我不奉献也不好意思，所以你可能不是因着信心来奉献的。老实说，不是因着信心来奉献的，神也不悦纳你啊！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哇，这个教会也需要有奉献，但是凡是你不出自于信心的奉献，我希望你不要给啊，你最好一分钱都不要给，因为你给了之后你自己不蒙神的祝福。你如果在教会里交奉献，你一定是要相信耶和华神在我愿意舍去的地方，就像我们一首诗歌所唱的，他就拿自己来代替，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你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你就可以奉献，你怀着这样一个信心，你就可以怜悯。你没有这样的一颗信心，你就算怜悯，你可能是因着你内心的一个骄傲在怜悯，你可能是为着你自己自以为意的一个动机在怜悯，你可能是为着我在人群当中有很好的评价来怜悯，甚至为了在教会当中让弟兄姊妹觉得我还蛮不错啊，来怜悯。但是你不是出自于那一个信心，那一个爱来怜悯。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没有执行过安息年跟禧年。禧年尤其是这样子啊，就是在安息年的时候说，这一年让土地也要得安息，不要种地啊，不要种地吃什么呢？耶和华神说，你若遵循我的命令，我必叫那个土地头一年长出2年的食物来。你相信吗？你相信耶和华神大过袁隆平吗？袁隆平可以用杂交水稻一年养活2年的人。你相信你所相信的那一位神，哇，他比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更厉害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敢那个来执行安息年跟禧年。他们在把钱借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也不敢不收利息为什么？这就是看见金钱跟我们的一个束缚就在这里。 我们常常金钱对我们的一个束缚是说，你是说，其实我也不想要那么多钱，我也没有那么很高的物质的享受，我也不是说哇一定要到西双版纳发发呆呀、啊，夏威夷晒晒太阳啊，我没有那么想过。但是呢，金钱给每一个人的，这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你把安全感建立在神对你的应许这份祝福之上呢，还是建立在你双手所拿得到的那个本钱跟利息之上呢？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说看见我们银行里面的数字，或者看见我们每个月的收入的时候呢，我们是得到一个安全感。哇，三位数跟四位数的差别是在那个地方，是让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对自己更有自信心。而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相信耶和华？就是把你的所有的自信全部都破灭掉，然后用对神的信靠来代替，那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你会看见金钱对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约束跟捆绑啊。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为着很高的享受，就是怕安全感，怕未来，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我的银行里有20万、嗯、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你安全感的一个来源。所以你会看见以色列人当中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了经济危机，为什么出现了社会的冲突，是因着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神，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神会赐福给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彼此之间带出来一个有怜悯跟爱的经济的生活跟关系。耶利米啊、尼西米在这里做什么呢？尼西米在这里不是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在做邓小平，他是在这里告诉你们，他是在一个做一个属灵的一个改革，他是告诉你们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财富和眼睛看得见的那个利息之上，要信靠你的那一位神，因着信心相信他赐福，你可以甘愿把这个利息把它放掉，因着你的怜悯来爱你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在这里做的一个改革不是一个社会经济的一个改革，他所做的乃是一个爱的改革，做的一个怜悯的一个改革，是把以色列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去。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看见说，上帝的主权，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原则，他所带出来对经济生活的一个约束是什么？我们看见在利未记25章里面讲到，地不可有卖，为什么？因为地是我的，你们是寄居的。第二，人不可以为奴，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在一个神国的一个，当你相信上帝的主权的时候，你就不相信地上的所有权。所以刚才我们说财产对我们最大的捆绑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跟生活当中，地上的所有权在跟耶和华神的主权相争。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天都在发生这个征战，是神的主权还是所有权？在神的主权下面没有完全的所有权。不要以为地是你的，地只是暂时给你住的，你们是管家，你们不是主人，所以地不可有卖。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个地上是没有绝对的所有权的，这个地上只有神托付给我们的管理和享用的财产，唯一的所有权在神那里。所以这个地上也是不应该有奴隶制度的，人不可被卖为奴隶，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以被视为另一个人的财产，因为你们都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们彼此之间应该相爱，你们彼此之间是弟兄。所以这个地方就看见说，有人曾经讲说，看到尼西米记的5章，有人就说圣经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啊。所以你从圣经里面看，到底是 我圣经的立场是资本主义好呢，还是社会主义好呢？我圣经的立场到底是要公有制呢，还是要私有制呢？圣经是认为君主制更好呢，还是民主制度更好呢？其实你从圣经里面去看，你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圣经是告诉你说，你在公有制下应该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你在私有制下又应该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是碰巧生下来是奴隶制度，你应该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你如果碰巧生下来是民主制度，你应该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圣经告诉你的是说，你的那一个信仰可以使你胜过那个处境圣经没有告诉你说君主制一定是好的，但是圣经也没有从来没有说民主制度一定是好的圣经也没有说一定是社会主义一定是市场社会主义。所以你从社会角度来讲，你会发现尼西米这里的改革有点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不对？允许你们卖东西，然后呢又要你们不准取利息。但是不是，尼西米在这里是说经济生活当中，这个世界经济生活当中的原则是取利的原则。你看见那个金融危机越来越厉害，为什么？你看见那个华尔街太贪婪了，华尔街他们不断的去设计那个金融延伸的产品，然后在那个金融延伸产品上不断的去扩展。你会看见今天这个社会的这个经济体系，它越来越建立在哪金融的基础之上。换言之，这是今天这个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进入所谓的金融的资本主义那进入一个金融的资本主义，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的经济生活完全建立在一个呢取利的机制之上而且使得呢那个金融的资产，我们知道就是那个眼睛看不见的资产，是实物资产的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这个社会上每一年实物就是眼睛看得见的那些财富，如果是一万亿的话，那么在那个股市上，在那个金融市场上，哇，一个数字飘过来，另一个数字飘过来，都是呢，哇，几百万亿、几千万亿、几万万亿，那个数字是实际这个社会财富的几百、几千、几万倍，所以这个社会被高度的建立在那一个取利的机制之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说，经济生活的原则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什么？他没有说叫你不要去做生意，他没有说基督徒你不能做商人，他甚至也没有说基督徒就一定不可以有利息他在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怜悯贫穷他不是在讲到一个投资的原则，没有讲到是说投资的时候不能够取利息他是说，当你的弟兄有缺乏的时候、贫穷的时候、受苦难的时候，你不应该以取利作为你们之间经济生活跟财产关系的一个原则那是在讲到这个。所以我们看到箴言书的这一句经文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所以你借给我好了，你不要取利息，你借给耶和华神，神每年给你利息，对不对？我们说到归算，将耶稣基督的义算到你的头上，所以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也都是因着那一个耶稣基督，所以从他的账户里面拨到你的账户里面来。所以你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所以你借给他可以不要利息，甚至你给他钱可以奉献给他，你可以甚至不要他还。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属灵的天国的账户上，你是借给耶和华神的，你放心，他还不了，神会还所以圣经里面说，你如果请客吃饭，然后人家请你你请他吃饭，他又请回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但是你请那些没有钱请回来的人吃饭，耶和华神将来就请你吃饭，对不对？你请那些请了之后他又会请你的人，耶和华神就不用请你吃饭了，因为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你在地上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但是行怜悯的人在神那里会有赏赐所以你心里说，这个是我们经济生活的一个原则，这个是我们经济生活的一个动力。所以你今天你会看见说 当谈到财产权的时候，当谈到经济生活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爱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市场经济有爱吗？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爱的经济吗？那这里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去做生意，他就应该有爱。一个基督徒去基督徒去发展他们之间的一个经济生活，这个经济生活就应该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经济生活。基督徒去做政治家，那个政治生活就应该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政治生活。基督徒去做什么，就应该把怜悯的那个原则呢带进来。所以有人讲一句话一个赵小弟兄一个经济学家，他就讲一句话说，市场经济是什么？是要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我们要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就是由基督徒把怜悯的原则带进来的市场经济。我们要这样的市场经济可以把怜悯带进来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是疯狂的，是残酷的。但是当基督徒以他的信仰来赚钱来做生意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赚钱？为什么我早上起来要做包子？这个世界告诉你的是说，为了把他的钱变成你口袋里面的钱，所以你六点钟起来要做包子。这是用了利益的一个动机去告诉你你应该勤劳。但是我们不是这样讲，我们是说你为什么要六点钟起来做包子？因为有人有这个需要，你透过去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去帮助。所以做生意 的根本是什么？是爱。交易的根本是什么？是爱。是用我有的东西去换我没有的东西。那反过来是说，我用我没有的我有的东西去让别人呢拥有他没有的东西。别人有一个需求，我通过去满足他的需求，我也从中得到呢工价，我也赚到钱。但是赚钱不是我的唯一的一个动机，我的一个动机是满足他的一个正当的需求。所以我要做最好的包子，我要让他让基督徒做的包子是全国最好吃的要满足他的一个需求，在那个需求里面有爱。就像以前我们讲的说，在那个韩国的那个大长今那个片子里面，大长今去做饭，他说为什么我做出来，人家说你为什么做出来那么好吃，大长今说因为我想着吃的人脸上的微笑。所以为什么早晨六点钟要起来做包子？因为想着吃包子的人脸上的微笑。而一个想着吃包子的人脸上的微笑的人，他也一定能够赚到钱，耶和华神会祝福他。这就是基督徒来看经济关系，基督徒来看交易，基督徒来看市场，是带着这个爱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的兄弟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拽着手不帮扶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神叫我们怜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这样子讲，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奖赏。所以做一个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你相信吗？你相信神喜悦并且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些追随他的人，那些怜悯贫穷的人，神会大大的赏赐他。这个赏赐可能是在今生就可以看到，也可能呢不是在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却相信那一个永恒里面的益处，那一个荣耀的冠冕，那一个永生里面的与神的美好的关系里面，那一个的赏赐大过今天眼睛所看得见的一切。阿们。所以 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在整个圣经当中看见一个产权的原则啊，圣经并没有否定我们的财产权，但是在圣经里面的那个财产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托管的原则，就是神的主权，在一切的财产上承认神的主权，不是我的，是神的，是神托付给我管理的，所以不可偷盗啊，因为偷盗的意思就是侵犯了那个神在我们当中托管的那个原则。神托管啊，神托付了10000块钱给别人管，托付了1000块钱给你管，你去偷人家1块钱，你是在怎么样呢？你不但是在侵犯他，你是在侵犯啊神的主权，你是在侵犯，你是告诉神说，神啊，你的分配不公平，你应该叫我帮你管得多一点，不要叫他管得帮你多一点。其实你是在造神的反，所以你偷东西，当你知道在所有的财产上，你确定一个原则是说神的主权是第一个原则，所以偷东西的人不是在侵犯另外一个人的权利，当然也在侵犯，他是在侵犯违背藐视和否定神的主权，是在否定那一个托管的原则。第二一个旧约当中的财产权的一个观念是怜悯的原则，世俗对于产权的观念里没有怜悯的原则，但是神在里面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你的呢？第一是神托付给你管理的，第二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托付给你管理呢？为着怜悯，为着爱的动机，用这个财产去彼此相爱。基督徒爱不爱钱？基督徒爱钱，基督徒爱用钱去彼此相爱。财富最伟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彼此相爱，没有钱怎么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辛苦的赚钱，然后用那个钱变成面包，变成汽车，变成哇家里的东西，去彼此相爱。所以财富最大的，上帝为什么要造天地？为什么要造花朵？为什么要造啊地下面的石油？是因着用这一切的东西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对不对？在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个受造物身上，显明的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爱。所以在我们所创造的所有的财富上，在我们所买卖的所有的财富上，在我们所生产的所有的财富上，一样的是显明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其他人的怜悯和爱。这才是经济的目的，这才是财富的目的。所以地上没有完全的所有权，所以你会看见在啊旧约当中一个原则就是不可割尽田角啊，不可偷盗一个原则。那按照这光看这个原则的话，就是你拿了人家一分钱都叫做偷，对吧？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在利未记里面呢，他说在你们的地，这个是对财产权主人讲的，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要拾捡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落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不是我的吗？但是神说你不要捡完了，掉下来的就不要捡，留给别人。然后生命记的23章里面是对着非财产的主人，对我们，对没有钱的人说的，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只能吃不能拿走哦。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你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你会在福音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门徒饿了，他们就到田里面去摘，对不对？去摘。按照我们今天的原则，是不是要偷东西？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对于财产权只有一个唯一的产权的原则，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拿，那个就叫偷东西。但是生命记里面，神的律法里面告诉你说，你的东西里面要留一部分不要要，然后告诉那些没钱的人来讲，别人的东西你可以拿。好，这个那你知道，但是不要揣在包里啊，饿了可以吃，吃完了就走， 不要拿走。这是什么？你就看见在圣经当中的财产权的原则是托管的原则跟怜悯的原则，有神的一个主权，托管带来一个界限，必须要遵守那个界限，所以不可偷盗，要遵守那个财产权的界限。但是我们说到财产所体现出来的是爱，是爱的动机，所以呢又有怜悯的原则，所以地上没有绝对的财产权。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老师说啊，权力意识太高涨了，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什么呢？就是权力的观念深入人心。我们看待一件事情，首先是问我的权力，什么是爱呢？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就是为爱放弃权力。米尼西米在这一章里面所做的不是一个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改革，尼西米在这里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这句话，你们有权利收利息，你们有权利啊，向那些欠你钱的人要回来，但是我劝你们为了爱放弃你们的权利。他不是在做一个改革，说从今之后都必须是这样子啊，不准收那个抵押，他是叫你为了爱放弃权利。今天这个社会，老实说，真的权力的意识特别的强。我们常常真的来反思我们自己。当你到了一个饭店坐下来啊，你会看见其他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呢就是很在乎自己消费者的权利，他们就问：“哎，老板，快一点嘛！”那我是有权这样子啊，我给了钱嘛啊，那一会儿叫。啊，老板拿个那个来，老板拿个那个来，怎么还不来？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享受我们花了钱之后应该有的那个主人翁的哇的那种生活。我们在那个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是这样子哈，基督徒今天上街去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哈，他会知道我是基督徒，他是慕道友。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坐在面馆里面交钱的时候呢，他就很难觉得对方是慕道友，他是基督徒，他会觉得呢，我是消费者，你是经营者，消费者是上帝啊，他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给他的那个权力的观念，这个时候影响到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被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被扭曲了，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经济关系，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财产权的一个关系，这是很可悲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我们就真的很可悲啊。那以前我曾经去我最早坐飞机的时候，有一次呢，在那个飞机上哈，蛮有意思，在飞机上那个给大家那个盒饭嘛，吃完了之后哇，都是大家都是一大堆那个脏东西冒起来很高啊，那怎样。我有一次坐飞机呢，我就看见一个外国人，他坐在我的前面一排，他把那个饭吃完了之后呢，他就把那个东西收拾得非常的干净，而且收拾得非常漂亮，看起来就像一盘没有吃过的饭一样，会把所有的那比如说那个塑料纸啊蒙着呢撕下来放好，那放在那个碗里面，然后把碗翻过来口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整理好，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吃过的一份一样。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乱糟糟的在那里哇，这么高，然后那个纸啊的什么样啊。后来我当时看见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在那里很小心，就是好像很享受那个过程，在那里收拾那些东西，最后把它收拾好。最后当那个空姐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一盘哇交给空姐，就是空姐曾经给了我一盘很漂亮的东西，我又还给他一盘很漂亮的东西，对。所以他拿回去收拾的时候也会很方便啊，也会很方便。而且他一排一排都是因为插在那个下面，对不对？所以你收拾的很好，高高低低的话呢，那他放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我当时看见之后呢，哇，我就觉得这样很好。所以我后来我就在飞机上我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我就养成了那个收拾那个餐盘的那个习惯。 我就每次都会把它收拾得非常的漂亮啊，很干净啊，摆在那里。好，后来我就发现呢，我就把这个习惯从国际航班带回到国内航班，所以我在坐国内的航班的时候呢，每次把它放好，旁边就有一些人在看，但他没有问我了。我想有些人在看这人干什么呢？这莫名其妙，就无聊了，这没事找事做啊。但是有一次呢，我就看见有一个人，他吃完了，他就看我，然后他就按我的样子那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呢啊，有可能是第一次坐飞机，他以为都必须要这样子啊。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很好，他愿意来学我哈，所以我就效法那个我在国际航班上遇见那个外国人，我就效法他的做法，然后这样子做，我就看见有人在效法我的做法啊，他就有把那个收拾好啊放在那里。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当然有权利不去收他，因为我们是消费者。你会讲，哇，我一个机票买的好贵哦。对啊，那些服务都是他该做的，是吗？是的，在一个世俗的一个权利的关系上，我们是可以这样讲，那些都是他该做的事情啊，这些是不需要我做的。但是怜悯是什么呢？就是为爱来放弃你的权利。不要以为你放弃了权利，你舍不得，你吃了好大的亏。因为怜悯贫穷的，不一定是贫穷啦，通姐也不贫穷，但是你是怜悯他在这个事情上所付出来的爱，所以你同样的是以这个爱去回应他啊。你会看见这个跟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到那个宜家啊去啊，宜家里面那个餐厅啊，它也是这样子。宜家里面的餐厅，它那个快餐也是一盘摆给你，然后旁边呢就有那个一排一排的那个架子，然后它就让你呢收拾好之后呢自己去放回那个架子里面啊。但是然后它就有一个标语，那个宜家那就有一个标语，它就要劝你这样去做嘛。那但是它用什么呢？它是用经济的方式啊，它就这样子写，它说，请你吃完之后收拾好你的餐盘，然后把它呢摆在里面，这是我们可以为你长期为你提供廉价商品的秘密之一啊。他的意思是说，喂，你这样子可以节约我的成本，你节约我的成本，我卖你的东西就便宜哦。哦，你这样想，哎，对哦，啊，对哦，哦，我自己把它收拾好，把它弄干净，然后把它放在那里，然后你下一次啊，你心里就很舒服，你就想，呵呵，这样我就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所以这个宜家呢，到这个叫企业的文化，对不对？企业的文化，它是用那个，它是用什么来打动你呢？它是用利益的心来打动你。他告诉你，如果你们都愿意这样子做，我们的成本就可以降低。他是用这个来打动你，但是林心里在这里不是用这个利益来打动你，他是用爱和怜悯的原则来打动你。他要你主动的放弃你的权利，来怜悯贫穷，来怜悯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来怜悯我们这个社会有遇见困难的人。老师说，我们以前讲啊，在美国啊，基督徒的奉献率啊是高于普通的这个人群的啊，不仅是他们在教会的使用的奉献，他们在所有的社会的公益上面的一个捐赠啊，那么也是啊高于这个啊一般的人群的啊，甚至包括美国，它整个的社会捐赠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那也是跟它一个基督教的传统有关系。虽然今天很多的人他不一定是因着这个原则，但是他已经形成一种呢对世俗文化的一种影响，就是一个捐赠跟公益事业的一个影响。所以美国今天他的社会捐赠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真的是来问一问，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相信那一位上帝的，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怜悯贫穷是不是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群里面做得最好的？我们是否愿意真的是借给耶和华，因为我们相信他赏赐那些来寻求他，来信靠他，来交托给他，来跟随他的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羞辱了神的名。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让外邦人来诽谤我们的神，我们就让外邦人来诽谤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这个第五章里面看见神的选民当中居然也有这么多的社会矛盾， 居然也有贫富悬殊，居然也有社会骚乱啊，这个叫做群体性事件，对不对？那于是你来处理它，是因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是因着重新回到那一个怜悯的原则，重新回到对神的祝福跟应许的一个信靠上去。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在中国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社会冲突，有很多的矛盾，每年也有数不清的群体性事件骚乱。我们在里面怎么做，怎么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子把一个怜悯的原则可以带到经济生活当中来啊？政府说我们要做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说我们要一个呢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我们要一个呢有怜悯和恩典的市场经济。我们相信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经济关系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祝福的。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在向着什么而去啊？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这一次全球的金融危机当中已经显出这个世界那个经济体制的危机啊，就是那一个单纯的强调财产权的原则而没有怜悯的原则在里面的经济生活，最终是把人类带到哪里去，甚至连这个经济体系本身都不能够维持。所以在金融危机里面，很多经济学家也讲一个话，所以包括所有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他们都说是因为呢信心不够，对不对？所有的股市上的人信心不够，大家就扔股票嘛。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经济体系哈，也越来越取决于呢一种信心，就是大家都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大家就完蛋啊；大家都有信心的时候呢，哦，这个体制还可以往前走。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信心啊？出于对这个经济体制本身的信心，出于对未来的一个信心，你会看见啊，它没有办法支撑这个世界继续的往前走。而我们出自于对神的那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这样子讲：市场经济的根基在哪里？在对神的信心啊。在于对市场经济的动机在哪里？在于爱和怜悯的动机。早晨六点钟起床的动机在哪里？在于爱和怜悯的动机。怀着这样的动机的人必成为大族，怀着这样子动机的人神必赐福给他，他一定是最优秀的商人，他一定是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一定是一个最优秀的一个公民。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中国所有的问题，面对我们自己所有的问题，我们真的老实说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主啊，问题出在我们这里，不在于外患，在于内忧，不在于这个世界有这么堕落，是在于你的教会，你的儿女对你的信心不足。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512之后，我们这一个月是教会的为国家祷告月，我们来为广大的灾区来祷告，我们来为中国社会来祷告，我们也更加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能够在这个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行出怜悯来，能够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带出那个爱跟怜悯的一种真正的一种经济的精神来，我们为此来祷告。我们求神使我们在512的那一天，我们看见啊媒体，看见报纸，看见电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曾经有的怜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还有那样的怜悯，让我们今天仍然还能够把那样子的感动，对这个世界的负担，对我们族群的爱可以继续下来，甚至在我们做一个消费者，坐在一个餐馆里面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种怜悯那种爱的动机都还能够持续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有一首歌放给大家，这首歌呢是这个北村弟兄哈、啊，他用那个奇异恩典的歌词来填的一首歌，为512一周年来写的一首歌。我看一下是这样，我看一下是
这个声音，这个声音，
看看。怎么？现在有？ 我们一起低头来默想音乐音乐孩子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主啊，我们不抱怨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就是问题，主啊，因为你啊乐意真的透过你的独生爱子来救赎我们，你也乐意将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来更新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领受了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我们要在这个地上活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种生活，我们要将这样的一个对你的信靠真的是让这个世人知道，是吧？有一种不同的生命，有一种不同的爱的和怜悯的这样子的一种社会生活的样式，可 可以首先在基督徒之间可以活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我们心里面有一颗柔软的心。主啊，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看见这个社会陷入贫困，陷入危难陷入苦难穷乏当中的时候，主啊，你使我们的这一颗心真的是可以主啊来承受主啊这样子的一个怜悯跟爱，做这样的一个器皿，你可以把从你那里来的爱可以浇灌，可以将我们装满，可以叫我们可以流出来。主啊，我们知道唯有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对你的信靠才是真正的信靠。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这样的行为，我们不是在牺牲什么，我们乃是相信你的祝福乃是一生之久，相信你的应许在永恒当中必要成就。主啊，求你来看顾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叫我们的心因为怜悯而柔软，是吧？因为爱我们可以走得更加的长久我们所手上所做的一切的功也可以呢在你的面前坚立。是吧？我们一个人真的是很难走得远，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也叫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在，我们一起走，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是吧？我们感谢你，也再一次把我们的国家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上，把广大的地震的灾区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上，是吧？把那些因为贫困，因为受到不公的待遇，因为各种的事情，他们发怨言，他们真的是对这个社会、对政府、对他人充满了怨恨甚至每一年那数不清的群体性的事件、社会的骚乱关于民之间的冲突，是吧？我们都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上。主啊，因为你应许不是透过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你是要叫你的儿女在这个国家当中活出我们自己的本分，你要透过我们来祝福这个国家。所以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教会若不能够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真的复兴起来，中国这个社会也是没有希望，是吧？所以孩子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卑微但是尊贵的一个位置上，求你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如此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我们有一首诗歌回应的诗歌，彼此相爱。
天明
团契相亲相亲，在地方不再见。
你再来一遍。
爱主之人彼此相爱，和睦虔诚相待，此事求主宝贵命令，何等的主心怀。弟兄若有受苦患难，应当彼此承担，同一黎明心情相待，爱乐息息相关。舍近前远你却较慢，花出一切纷争，若有过失平安归全，表明受主之情，个人心中生发热情，参加如同火圈，甜蜜欢喜相亲相亲，在地方不再见。
后书的九章八到十五节，九章八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好，起。
人人相各样，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做一这样看事，如今看所不尽，他施舍钱财，周济穷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自动给打赌的，自量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来借归于神。因为干这不明显的事，不但自己受了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穷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存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慈。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为马其顿的弟兄姊妹的缺乏来勉励他们，有这样一个帮助，一个辅助怜悯的心的。所以看见我们这样一个奉献，真的是仰望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这样一个恩典，成为一个他的一个恩典的管道，把我们心中的这样一个所领受的这样一个爱与怜悯，可以多多的就是流淌出来，给我们弟兄姊妹，为我们有一个请范崇耀弟兄带领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天父，你将各样的恩赐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有余。多行能够有能力多行各样的善事，
感谢主。
你赐下恩典，根据我们的不足。孩子们在这里先要，将我们的信心，信心建立在 你之上。我们如果把信心建立之上，你必赐福我们。
阿门。
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祈祷和感谢，是奉你得胜的名而求。
阿门。阿门。
你按照你们自己的计划来做这样的奉献，如果你们了解奉献意义以及你们有这样的信心，也可以奉献奉献。好，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也不应该带领我们。
来了解我们基督的宽容，是你经验是你全的感陪这位马友好欢迎欧阳慈祥，欢迎。这位刚才了解的朋友，这位是宋涛，这位是邓建军博士，欢迎。唐斌，欢迎。这位呢，又是了解的朋友，张迪弟兄。姊妹吧，那你姊妹是，这位是罗欣，啊，各位好，欢迎，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聚会，他是黄姨姊妹的，欢迎，胡昌敏，啊，胡昌敏，这位受洗的基督徒，是通过听讲座来知道我们教会来电的。这位是王可成。